各位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刚才我们讨论到这个有关的菩萨发心，不是为一个众生，不是为少数的众生。那我们看到印度呢，有这种这个，就是不同的这种算术的这个单位呢，不断的把它堆砌上去。那很感谢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呢同修，他是数学史方面的，就是对数学的这个历史发展哈，他有下过功夫研究，他就跟我提到说呢，这个其实呢是反映出来，就是古代呢他们在算术上要突破某一些简单的这种算法，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代数啦，会有这个微积分啦哈，会有一些虚数啦哈，这些东西的存在，就是因为原来那种自然数呢，那不足以表达一些很精密的东西，所以刚才我们这个。有一个同修特别提到，比如说像现在要做喷射机的这个引擎呢、啊，它必须要非常的精密，所以它可能这个为了要取个非常精密的这个数字呢，它可能会用到小数点第七位或者第十几位或者二十几位。那如果从科学的这个精密来讲的话，你的确是有这个必要的哈、哦。那我还是比较传统的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哎呀，简单比较好了哈，这样一言以蔽之。那孔老夫子已经给我们这个思考的模式，就是一言以蔽之啊，什么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讲就好了。但是如果从科学的发展来讲的话，我想这种数学的精密性是的确有其必要哈。所以我们看到在现代的这个电脑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印度人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分量啊，他们在软体的开发啦。啊，这一方面有很多很优秀的这个专家啊。好，那么这是有关刚才呢，我们对这些印度的算术的单位呢，我想我们应该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啊。那么在我们大智度论里边呢，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菩萨的这个发心的因缘呢、啊，除了为了度众生，除了第二个是为了供养诸佛，除了第三呢是为了要亲近诸佛的国土。那么现在接下来请各位看到第五卷的第五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话，非为受持一佛法故发心，乃至非为受持不可说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围城等佛法故发心。那么这个话看起来是反面的表达，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就是为了受持佛法而发心。可是受持这个佛法呢，不能只是一佛二佛，乃是无量的佛的佛法，我们都要加以受持。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菩萨发心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内涵。第一，就是为了要度众生。那么所谓的这个度众生，就是要帮众生来解除这个苦恼，解除这个烦恼。第二，菩萨的发心要供养诸佛。诸位要晓得说呢，供养诸佛好像是我们对佛一种单向的付出，其实我们要了解，供养诸佛本身就是以诸佛为我们的福田，所以诸佛能够接纳我们的这个供养，表示他愿意作为我们无上的福田，这是一层。另一方面，我们要晓得对诸佛的供养，其实就是在度我们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的贪，把这个贪给度了。因为你在不断的供养的过程里面，你自己的贪心，你的吝啬的心就自然而然的消失掉了。那么第三个因缘呢，所谓净佛国土。什么叫做净佛国土呢？什么叫做亲近诸佛的国土呢？就是让佛所教化的那个世界，所教导的这个世界怎么样呢？保持清净的心灵，保持清净的环境。就像我们今天在台湾有所谓净化社会的基金会，就是目的希望这个社会呢可以这个净化这个人心啊、哦。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污染的问题啊，不只是这些化学的污染，不只是这些物质面的污染。现在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污染是什么？是心灵的污染，是透过这种媒体的这种污染。那这种媒体如何，这种污染如何能够把它加以这个清除呢？这个就是净佛国土。那这个亲近诸佛国土的责任是每一个众生都要来承担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要行菩萨道，一定要有这份的发心，要有这种感觉。像最近在台湾呢，我们不断的看到媒体上面呢有播报一些非常负面的讯息，有甚至于这个子女去杀害父母亲的，只是要不到零钱就可以把母亲呢这个动刀子，对母亲动刀子。然后昨天也有新闻呢，这令人非常难过呢，像这个父亲呢为了自己的工作不顺利啊，夫妻争执呢，就还做父亲的呢这个逼这个两个小孩子呢喝农药，那这算是非常非常这个不人道的，也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事情。这个做父亲的当然是非常的不对，但是在社会上有这样一个心里有痛苦有缺陷的人，然后他找不到帮助的力量，我想我们直接间接呢大家都有一份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人，他们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当他们心灵找不到寄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主动的给予关怀？我想我们行菩萨道要去做这种反省。我们绝对不要自命清高说，哎呀我很精进学佛啊，我从来不去麻烦别人，我从来不去干扰别人。但是问题是，你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呢，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他是不懂得去求助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主动去发现别人的困难，主动的去给他帮助，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社会真的是很需要这种，就是对弱势的族群，对这种这个生活在黑暗的一些阴暗面，所谓的阴暗面就是说他们是别人不去注意嘛，他们不懂得作秀，然后没有人去注意他们，那这些人真的是很需要帮助的啊，非常需要帮助。所以这个净佛国土呢是大家的这个责任哦。那么第四个因缘就是受持佛法，就是我们要学习佛法的话呢，不只是为了像一个佛来学习，无量的佛的法都有他度众生的方便善巧，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那么这是前面四个很主要的因缘。那么现在接下来请各位看到第五卷的第六页第一行，连续还要讲呢好几个因缘。所谓呢，非为令一三千大千世界中佛种不断故发心，乃至非为令不可说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围城等三千大千世界中佛种不断故发心。什么叫做佛种不断呢？过去的佛他修成了正果，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那我们现在受到佛的启发，我们也愿意继续的把这个成佛的种子继续的传播下去，这就是佛种不断。如果没有人来弘扬佛法，如果没有人发心来学习佛法，如果没有人因为学习佛法而发心来实践来落实修行，这个佛种就断掉了。所以我们要菩萨的发心，要发心怎么了？要发心让佛种不断啊。那么为了要让这个佛种不断，我想我们大家呢要彼此贵重彼此的发心，就说今天如果有人发心去做一件对佛法对弘法有益的事情，我们要给予肯定，我们要给予支持，我们要主动的给他帮助。我非常非常的盼望诸位就是能够从这个方面来鞭策自己的发心，不要去打击别人的发心。当别人有一个很好的发心的时候，虽然也许某一方面看比较幼稚一点吧，某一方面看比较思考的不周延一点，某一方面看好像也许你学佛学的比较久，你会觉得说这种事情也需要提吗？可是对那个初发心的菩萨来讲，那个发心对他是非常贵重的，你要肯定他，你要扶持他这一份发心，不要把他的发心这个用一种轻蔑的态度去把他否定掉，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说，任何人发心，我们都要一样的这个尊重。诸位看看这个善财童子啊，在参访善知识的过程里面呢，第四参参访弥伽大士，这个弥伽大士啊，就有点像我们今天什么呢？台湾的陈履安陈院长， 大菩萨、大居士啊。那么善财童子去参访这个弥伽大士的时候呢，弥伽大士怎么呢？正在十字街头，坐在高台之上说法。结果呢，善财童子就在台下大叫啊，哎，圣者啊，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请你教我怎么样修菩萨行呢？哇，那个弥伽大士本来在高台之上，就好像什么呢，国家会议厅的什么世贸中心，不是有一个什么国际会议厅，是不是坐在那个台上，他一定要底下一个年轻人说，我已经发菩提心啊，我要修菩萨行了，他赶快从高台之上下来，跑到善财童子的面前向他三顶礼。哇，旁边人都吓一跳，说奇怪了，这个老先生怎么，大居士怎么突然的对一个小孩子去顶礼？弥伽大师就说了，我不是贵重这个人而向他顶礼，我贵重他的发心啊，菩提心是无比的尊重啊。你看一个大修行人，一个大的这个成就者，他一听说一个年轻人，一个小伙子发菩提心了，啊，觉得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已经在我的面前，他赶快下来向他三顶礼。我们现在听到别人的发心，有这一份尊重吗？我们如果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们就要学习像弥伽大师这样的精神，任何人的发心啊，贵重贵重。我们亲近过很多长者，很多善知识，都是很贵重这个年轻人的发心的。所以初发心呢，不只是初发心，就是任何一个人在菩提道上面的发心，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敬重，非常值得我们贵重的啊。那么这是谈到就是佛种不断啊，就是这个成佛的种子呢，不要让它断掉。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呢，像这几年我比较常去印度啊，去中国大陆啊，去尼泊尔这些地方。那我们知道这些地方呢，佛教本来很发达，现在已经不太发达。所以呢，比如像印度来讲的话，变成说出家人很少，有出家人的地方呢，也寺庙的这个规模呢，或者是这种僧团的这种戒律等等呢，等于都好像不完备。那如果用我们今天在台湾的标准哈，就台湾佛教比较发达嘛，用我们标准去看，用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他的话，彼此都很难堪。所以我们为了让佛法的这个种子能够继续的传播下去啊，即使他有一些不完备比较粗糙的地方啊，我们都要有一份尊重，不是姑息，我讲的是一种尊重，就是尊重他这份发心，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我希望诸位能够体会得到哦。那么这是第五一层，就是为令佛种不断而发心。那么第六一层呢，非为分别之一佛愿故发心，乃至非为分别之不可说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佛愿故发心。那么这第六个发心的因缘就是什么？分别之诸佛之愿，就是说每一个佛都有他广大的这个愿力的。你像这个阿弥陀佛了不起啊，阿弥陀佛就是看清楚了这个十方三世一切的这个众生呢，为了轮回受苦，轮回给人类带来，给一切众生带来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就是隔音之谜啊。轮回本来是苦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在轮回的苦的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也许日子不好过了，但是我们没有隔夜之谜吧，对不对？哎，你昨天信有，你今天醒过来你还知道你信有啊，我们起码没有隔夜之谜啊，对不对？但是在轮回的过程里面，我们有隔音之谜，那个音就是中音声，就是你轮回怎么，你前世学的通通忘光了，而且什么都重来。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他的本愿是什么呢？啊，你不要去受轮回之苦了，你只要持我名号一心不乱，那你就到我这个国土来，到我这个地方怎么呢？你不需要住在娘胎里面，你怎么样呢？莲花里面化身出来， 直接从莲花里面生出来了。这个莲花化生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在娘胎里面住胎十个月的苦。因为你在那个娘胎里面那个十个月，就是你隔音之谜的一个因缘之一，就你忘掉了，什么都从头开始咯。然后西方极乐世界，他所成就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更殊胜的是什么？五尘说法，色声香味触都是给你成就你这个念佛念法念僧的这个因缘，一切都是现成的。我们在这里你看要做几个小时啊，才听到了哦，一点道理明白了，都是用听的，要透过一些知识，透过一些文字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凭感觉，凭感觉就有佛法了。你看这个多方便啊，这个多直截了当啊。一般的佛土啊，要消业才能往生。阿弥陀佛说，哎呀，你们啊这么懒，叫你们都把业给消了，不晓得你们什么时候才来。好了好了，大业也可以来啊，不能超重啊，超重的不能 check in。 所以他很慈悲啊，对不对？平常这个什么国际线限20公斤，他说没关系，两件行李。这个就是诸佛的本愿。我们看到这个佛经里面跟我们谈到很多佛的本愿，比如说你看这个香积佛土，佛土那个佛什么用香来度众生的，所有一切众生闻到这个香，自然这个明心见性，这个都是诸佛不同的善巧方便啊。所以这个地方第六个因缘就是说分别知诸佛的这个本愿。那么为什么要知道诸佛的本愿呢？一方面要借重诸佛的本愿来成就我们的佛行事业，一方面怎么呢？了解诸佛的本愿之后，可以来丰富我们自己佛道的发愿呢。我们知道这个阿弥陀佛以前成佛以前呢，也是到处参访哎，啊，到他方诸佛世界，然后怎么了？把各个地方的优点通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最后回到找一个地方叫做西方极乐世界开始建设。哎，他才开始把它建设起来，就是把十方诸佛的佛土的很多优点都把它集中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知道诸佛的本愿是非常重要的啊，第六一层。而且不只是知一个佛，知不可说不可说无量数的微尘的佛。第七个因缘，恢为庄严一佛土故发心，乃至恢为庄严不可说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佛土故发心。那么庄严佛土也是呢菩萨发心的因缘。什么叫庄严佛土呢？庄严佛土就是美化诸佛所留下来教化世间的环境。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面怎么呢？到现在为止曾经出现一个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地球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世界，所教化的国土。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在地球上面的人类呢，我们把这个地球呢污染了，把这个地球破坏了，然后让这个地球将来根本就不堪居住，那表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留在这个地球上面的这个佛法的教室什么呢？完蛋了。因为他不能再让他方世界的众生或者是轮回中的这个众生回到这个地球的教室上面来学习佛法。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呢？当地球毁灭的时候，就是表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法不庄严了，他的佛土不庄严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报佛恩，如果我们要学习佛法，我们自称是佛弟子，我们就有责任来维护地球的环境，因为这是释迦牟尼佛留在这个星球上面教化众生的教室啊。那如果说你知道地球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一个教室，那么请问你呢，我们希望不希望这个教室的周围有很多树啊？那我们就不能乱砍树。那我们不要乱砍树呢，我们就不能乱用纸张，对不对？因为我们用很多纸的时候，我们就要继续砍很多树啊，所以我们用纸要节省。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西方人的习惯，动不动哦都是用纸在擦手啦，用纸一次就用好多张纸啊， 哎，我们就要改变这些习惯了。哎，为了让地球有更多的绿色的东西，绿色的植物。那同样的，我们要维护地球的这个环境，我们要维护释迦牟尼佛留下的这个教室，我们要庄严这个教室，要美化这个教室，让这个教室有更多人在这里学习到最好的佛法。那么，我们就要避免去污染它。所以我们要少用洗衣精。我这样讲，可能卖洗衣精的人会不高兴。就是要用也是少量少量微量的用，因为现在都是浓缩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高度的这种化学浓缩的东西，我们都是滥用。我有一段时间呢，不晓得怎么老是脖子呢，很容易一流汗呢就发炎。哦，原来后来才晓得什么，我用了很好的衣领巾，就是有一种衣领巾可以把你那个领子上面呢那个汗渍呢把它漂白。但是问题是，他把那个汗渍漂白掉之后呢，它那个药性呢还留在这个衣领上面，那你一流汗的时候呢，它就起化学作用了。所以后来我这个衣领巾不用以后，哎，没事了，好了。我问你，有时候怎么我现在脖子怎么会过敏呢？其实不是，是因为你用了衣领巾。我这样讲可能会影响某一些人做生意，但是我是觉得说这是我们大家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地球现在过度的滥用这种这个化学的这个物质呢，实际上已经让地球呢将来变得不容易恢复了。所以现在你看，在美国现在都全部的法律上规定一律使用有机农业，就是不可以使用这些什么化学的肥料，一定要用有机的。那台湾这一方面现在还是蛮松的，我是觉得我们学佛，我们有庄严佛土的责任。菩萨道的这个功课呢，简单归纳起来就两点，第一成熟众生，第二庄严佛土，所以叫做严土熟身。什么叫做成熟众生呢？就是成熟众生的善根呐、啊。这个人不懂得念佛，你跟他讲念佛的好处，讲念佛的功德，讲念佛的方法。哦，原来念佛这么好啊，他就发心来念佛。哎，这个时候怎么了？你就成就了他念佛的善根了。这个叫做成熟众生。什么叫庄严佛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维护我们的自然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现在像佛陀教基金会经常都有佛书到处在流通啊，不只是中文的，还有现在不晓得多少种语言，恐怕20种以上了。哎，全世界20种以上的语言，包括呢全世界现在呢很少数人在用的那个尼泊尔的里面的那个尼瓦文，尼瓦也是我们基金会这两年帮他印了佛传啊，印了这个他们就是大乘的八部经典，好，包括法华经在内，心经在内。那么这个怎么呢？这叫庄严佛土，就是说我们让人间有佛法，让地球上到处可以听得到佛教的这个音声，听到佛教的这种歌唱的声音，到处可以看到这个禅堂，看到这个佛像的这个庄严。所以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呢，是我们菩萨道非常重要的两个基本功课。那这个不是等到我们成佛以后才做，我们现在在菩萨因地修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这些工作。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学佛者对于环保应该比谁都要积极，我们应该主动的来参与这种环保，我们要重视这个环保。比如说衣服，老实讲现在衣服啊，便宜的真的是让你不忍心去买，但是有时候一件衣服还不怎么，也没有破，也没有，也不算旧，你知道吗？啊，随便就一丢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诸位要买新衣服啊，有一个条件，当然我们不是要求大家啊，像这个12脱脱行里面但三衣，就是除了三件衣服不可以多。但是我觉得如果诸位要买新衣服，有一个原则，就是你旧衣服啊一定有人可以送，就是有一个送的对象。像我们去印度的时候，我们常常带一些旧衣服啊，所以我才敢买新衣服。不，因为就是说，否则你心里难安嘛，你怎么忍心这样一直，然后旧的衣服就这样把它丢了，这个讲不过去的啊、哦。所以下次你如果有人要去印度的话，就带一点旧衣服去啊、哦。这个是至少这样的话，让衣服还可以利用嘛啊、哦。那么这是谈到庄严佛土的这个重要性啊，这是第七个菩萨发心的第七个因缘。第八， 非为分别之一佛会弟子众故发心，乃至非为分别之不可说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围城等佛会弟子众故发心。那么为什么要去分别之佛会的弟子众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大品般若经，我们要知道这里面就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法会的发起人，也就是法会的这个最重要的说法的一个代表。比如说我们现在读的这段大品般若经呢、啊、这个叫须菩提般若，就是以须菩提舍利佛般若，就是以舍利佛尊者为主要的说法的对象。那么我们要晓得，当佛以须菩提尊者为对象而说法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呢？这一段经文就是在发挥空三昧的，教我们怎么修空性的智慧。然后呢，这个舍利佛的这个般若之后，再往下去就是须菩提尊者了，又叫做须菩提般若，就是第二部分。那么当佛以须菩提尊者为对象在说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须菩提尊者也是修空三昧的，就是说舍利佛尊者是空的智慧，然后呢，这个须菩提尊者强调的是空三昧，一个是着重于慧，一个着重于定，但是都是以空观为主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法的内容主要是这一部分的。然后到了后面有为弥勒菩萨说的，有为第四天的天神说的，那么这些都是法会的什么呢？佛会弟子众，就是说一个佛主持的法会当中有不同的弟子众，然后他们都有个别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因缘。比如说上首通的五十三参有文殊师利菩萨，有这个观音菩萨，有弥勒菩萨，有普贤菩萨，那么这些都是佛会弟子众。我们不但要学佛，我们也向佛的大弟子们学习，因为他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比如说佛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像大迦叶尊者对戒律的这种重视，好，这种陀陀行的这样的一种实践，对禅的这样的一种领悟，好，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呢，我们要发心，那么必须要去了解诸佛佛会的弟子众们，那不只是为了一个佛，也不只是为了无量数的佛的这个弟子众而发心，要为无量数的啊、哦。第九个因缘，非为持一佛法轮故发心，乃至非为持不可说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围城等佛法轮故发心。那么这就是说呢，我们菩萨道的发心就是要什么？转法轮，要继续的把这个法轮来推动。那什么叫转法轮呢？第一，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在转法轮，因为当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那个法的轮就动起来了，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转动了。诸位知道为什么佛教呢把这个佛法用轮来表示呢？有两个主要的含义。一，轮子啊，法呢，把它比喻作轮子是什么？因为轮子是在地上动的，可以把地上不平的东西把它碾平，这表示说法轮呢，它可以碾平我们的烦恼，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轮呢，它是可以往前走的，这就是说佛法呢应该像轮子一样把它推动到全世界各地，把它推动到所有有众生的地方。所以法轮呢，一方面是代表可以消我们的烦恼，一方面怎么，它代表一种推动的意思，传播的意思。好，那么我们自己学习佛法，我们就是在转法轮，但是这个转呢可能只在我们身上转。那我们如果进一步呢，从我们自己，比如说一样是这个我们学习佛法了，但是你知道呢，学习了佛法之后，我们自己的脾气变得好一点咯，我们讲话呢变得比较有慈悲心咯，我们对待事物的方式呢变得比较柔性咯，比较软性咯，请问你周围的人是不是对我们就比较有好感呢？然后慢慢的，哦，原来你学习了佛法了，所以他就受你的感召，受你的感动啊，这时候你的法轮就不只是在你身上，又推动到别人的身上去了。所以诸位呢要知道，转法轮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转的， 比如说我们注印佛经，比如说我们如果有印一些佛像、佛卡、佛书，我们拿来跟人家结缘，拿来流通。像我最近呢拜读这个元音老人的这个《佛法修正心要》啊，说那种欢喜实在是说不出来的，好像突然这个接了很强的电流这样的通到自己的身上了，哇，怎么一下子这个电这么强啊？那如果像这么好的佛书啊，我们来流通，我们来注印，这就是在转法轮，就是让真正的好的佛法它可以出去，可以转动。我想这是转法轮，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成就的。我觉得我们只要参与这种转法轮的行动，我们跟佛法的缘就生生世世不分离。你生生世世必然生长在有佛法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要坚固、要巩固这我们跟法的因缘呢，我们一定要热心的来参与这种